各位学长，阿弥陀佛。那么上礼拜我们从没有讲义的就看到这本书，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名相的部分，对不对？我先大概略略把前言讲一下。我们上礼拜大概从整部这个卷下，其实他用另外一种道次第，其实跟其他的道次第是相容的啦，啊，相容的，只不过是依着两种观道悟入一实相境界这样子的道次第，然后因为过程当中会有障碍，所以还有除障的方便，他整个把它归纳成整个很简单的这个道成佛的道次第。那么于是他一开始就问了云何去入大乘，那么大乘者就是缘众生啊，缘念众生心，度众生到无余涅槃彼岸，成就究竟的菩萨种性，以这个为归去，所有的学法的次第名为大乘。所以他就一开始就问了云何去入大乘，他一开始呢，地藏菩萨就为坚进信菩萨是当机众的请问者，表法是表我们啦，我们一开始修行就要先修信啊，以信才能够入法。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兼顾我们对于三宝的清净的信心呢？啊，等于就在问这个问题。然后呢，询问的对象呢，上首菩萨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表的就是所有这一切众生因缘，施设各种方便令众生达彼岸的那个根本的关怀，就是那个地藏的地啊，地藏的地。因为呢，地藏菩萨的心，他的本愿是涵容法界一切众生，包括未来世哦，包括近未来劫一切众生，只要有一个没有办法成就佛道，他不自己先成就佛道，这个可以说是十方三世诸佛一个最大的交集啊，最大的涵盖的本愿啊啊，所以我们都会称地藏菩萨是大愿，对不对？大愿菩萨。那么一开始请问到的问题，他的答案就是说，应当先知最初所行根本之业。我对他的解释是说，我们人狭满难得，我们在很多的经论当中道士里都知道，要认得人来到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殊胜之处啊。那根据各个经各个论都说，人跟龙啊，是唯一在欲界当中呢能够有因缘学佛而成就的。那为什么龙可以成就？因为龙是破戒比丘的转生啊，所以他的明了意识是可以的，而且他也是扮演佛教的护法的地位。我们经常讲龙天护法是吧，指的就是同样跟我们有人一样有因缘学佛的大众。那么这样子的狭满难得到底所为何来？也就是说，我们生而为人根本所行之业是什么？就是学佛而成佛。那么于是学佛者就是得到，不是我去到什么地方在那边待着不动，而是我要去学到一种佛的智慧，对不对？行出佛的三业，去促证到这一种三业实践的体现，他会去在一个什么样子的法界性当中跟他相应。所以那个所证入的佛的法界性，我们名之为叫做一时境界。所以他说，要能够知道我们狭满难得的人生应当如何学佛而去入究竟的佛道，应当要依止一时境界。而所谓的一时境界，后面分作三大科，明体、明相、明藏来加以解释。而依止一时境界成就佛道是怎么去入的呢？首先要去入信解一时境界。所以对于一时境界的体，它的相跟他的如来藏的种种业用功德，对不对？你这样子去明白以后呢，你去认可，然后你去少分少分，把我们今天凡夫水染的三业改成佛相应的三业，顺向一时相境界去实践，这个叫做信解。当慢慢慢慢我们随顺这样的因缘去修，信解力就会增长。而增长这信解力所谓何来呢？就会速即得入菩萨种性。所以你可以发现，有些人呢，他不用去读很多的书，他这一生下来，他天生就很自然的会付出，会比较 照顾会比较为他人着想。他也看得到他的一根名利，他的福报很殊胜，可是他却很有分享的意乐。而且呢，他会很积极的去寻找生命跟他人的交集，不会呢把自己孤立于法界性之外，而自高于娇慢于他人。这个是菩萨种性。而菩萨种性当然有发而传来的本性诸种的部分，可是对于唯识学派来讲，他比较更强调熏习得来的缘起。透过熏习，因为你所熏习的法教有不同的理趣，所以又分成了五种种性。纵使名为一禅体，我们叫做断善根种性者，他还是得用人天善法引他入道，对不对？劝他说，你想不想福报更具足啊，那你可以修人天善啊。不要以为听到断善根就以为唯识见，任以为这种人他绝对不能成佛，而是要开始从五乘教法的人天教法去入。所以五乘种性只不过是讲去入方便的五种抉择，而不是讲谁可以成佛谁不能成佛。约本性注种来讲，理的佛性，道理上的佛性是人人应当成佛，可是不等待内熏外缘，因缘具足的话，你纵使人人有佛性也不会自动成佛，违反了我们底下要讲的三项义当中的最后一项正得义。佛法要证入的一时境界虽然是无为法性，不是等修正才得的，可是如果你不用有为的无漏善法熏习的话，你也不可能自然成道。不管你是哪一宗哪一派啊，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讲我们的四智性是杂染的，或者是四体是真如清净的，不管你用什么学说去解释这个现象，它所谓者何，就是为了要去成立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去入大乘，应当怎么样能够修道而能够除障而能够证真，对不对？证到这个真如。所以所有的就是为了要入这个菩萨种性，而菩萨种性有二，一个是发而传来众生皆有的佛性，二者是透过内熏外缘而慢慢慢慢增长广大的菩萨的菩提分那个觉性啊，觉性等到他满分能证跟所证一如以后，原来我的自信流露就是跟佛一样的三业境界，所出证的境界法法皆真，司法界唯是一真而已，那个时候的所处境界我们名字为一时境界。那么为了把这个境界讲多一点，唯识虽然没有花很大的篇幅去讲它，可是我刚才上课前还是跟一位学长提，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书要啊，就是唯识成唯识论的魁寂法师的注解书要里面呢，在讲到实地的真如的时候呢，他花的篇幅可多了，大概差不多有将近七八万字，七八万字的分量讲真如讲唯识实性。所以呢，其实都是因为我们这个法教的传承断了，所以变成在叛教的分别见底下呢，变成哪一种宗派的就只能讲什么东西，就变成是一种对立以及分界的一种歧视。我认为的很多的误会由于历史而传承下来，我辈中人不应当用这种历史文献去歧视其他宗派，每个宗派都是气理气机为了方便摄入佛道证入一时境界而存在。这是墨学讲学唯识法相于且行的理趣啊。所以我一直也用上堂课，尤其今天我会发露我个人对于我个人的遍地所知相值啊，我做一些自己的剖析齁，供各位做一些参考跟见证。那么上礼拜也开始讲到了第二颗是一时境界。那既然最初所行根本之业是要悟入一时境界，成长我们的性解力入菩萨种性，既然我们的成而为人的目标是这个，那么我应当要怎么依止一时降境界？那首先我要了解一时境界是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底下呢就分作三颗 来缘起这一时这样境界的正缘解。第一颗明体，这个一时境界的体，在别的经可能称为叫如来藏性呐 啊或者是啊佛性呐 啊不管你怎么称，本经呢就称为一时境界，那么唯识实性呢就称为叫做一真法界啊，这个说法就跟华严经的说法是一样的啊。那么这个一时境界在本经当中的定义呢，对于体的部分，它把它分作三颗，显真有性体、性量、性具。就它无为的法性来说，就它的分别的法相来说，以及就一切法性具这个真如来说，从这三个相度呢来显这个真如。而这个真如并不是离开十法界分别随染的相，另外有一个一时境界，所以他说这个一时境界的真如其实是会妄，就是跟一切的妄境界是合会不相离的。那么怎么样把一时境界的真如跟十法界的虚妄分别境界能够合会起来呢？它分作三颗，第一颗会妄即空，即空的部分上礼拜我约略用唯识境来解释，要了解到你只要用名言说，避免不了会观待某一种特定的条件来看待，所以它是片境所执显的种种相，所以这种相呢本身是空的，就是说它没有那个相的自信，那个相啊完全是我取的某一种条件用名言施设而有的，它真正有的是什么？是三世流转生灭不住的那个依他起，那个依他起相自信也是无所有不可得，对不对？所以第二个就是即假，它为什么会有呢？那个有不是真实有，是即假而有，那个假者是假名的背后所依的是依他起的种种我相跟法相，离了名言，它有的就是生灭不住的依他起相，自信无所有不可得，可是却宛然假立，宛然假立，这是极假的部分。再来极中，因为所谓的相空跟性假一切的缘而失色，这个假其实是不相妨碍的啊，是不相妨碍的，所以呢他说啊，这个全分的妄境界，你只要离了名言的我执跟法执，全般都是真如，这是极中的见解啊，全部都是真如，哪有一颗离开真如呢？如果有一个分，有一分是离开真如的，那就会有一个众生不成佛，对不对？又我们肯定了一时境界的前提，那当然是要集中了，对不对？法法皆中，皆合于什么？染真如为体。所以我就不懂了，其实这种观念呢，在每一个如来藏系的教典当中都如是说，都说真妄和合，但是也非和合性，就是说不是真的有一个真，也不是真的有个妄，两个互都有个实体，然后互相和合，有和合之相用，可是没有和合的体性，都是这么说。可是呢采大乘无相无二见解的某一些解释如来藏系经论的人，却一直不断的主张我们的虚妄是要舍弃到无所余，一定要什么？一定要依真才能够修行。如果还把真妄隔别成那么样子的绝对，是我们圣义地里面的无二吗？我一直质疑这个问题。他口口声声讲真妄和合而非和合性，原生也是无自性，假说原生那是偏见所之相，你不要愚中生出有一个一加一等于二这个问题，一加一毕竟还是等于一加一，那个二只是一加一的假名，和合假名，那个假名是无自相的，对不对？一加一不管再怎么变，它永远都还是个别元素和合的假象，这样子的相用的存在。所以一讲到一切法的相用，一定是生灭相，一定是因果的业用，绝对不会离开这个法则。而就是因为体性无所有不可得，假说它的明了性， 观待种种相用而说种种的因缘相，有他的如来藏性，种种世俗世间善法的功德会出生，对不对？所以他应该要在妄境界处，依着妄心通达正理，而能够泯除一切法的分别见，由此通达正如，而不是应该离开妄境界去寻找正如，也不应该离开妄心去见正如。妄心跟妄境界的全体都是真如不了知，迷了真如，不了解真如的实相，所以才会自心分别之心见，创造出来的我相跟法相啊。唯是如是说，般若的正见如是说，唯是无义的正见也是这样讲，只不过是大家用的理趣不一样，何来中间判的你死我活，彼此不能相容，这一点是我非常不了解的。这就是我心中这几个月以来跟自己打架跟自己争论的部分，我是不是愚中有偏离所知相知，我是不是有一些地方没有看到人家看到的部分，我是不是因为我学了唯识弘讲唯识，于是我才有我的我执跟法执呢？还是他们有我执法执，或者我没有听懂他们的话，于他们的话当中我又生出对他们的话的我执跟法执呢？我其实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我其实也祈愿每一宗派弘讲人自己都应该要从自己的角度上反省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要有所说，一定要依着偏离所知相，每个人讲什么名言讲什么宗见，都依于一种自己所施设的因缘条件。我对什么机讲什么理，机与理只要有所说，一定有关带因缘。既然关带因缘，所施设的名言就必然是遍计所知，就不是全分的明白，就不是全分的真如，对不对？你讲到再怎么贴近圣意，仍然还必须说它是一言的圣意，因为绝对的圣意也只有圣人自证的境界。离开名言分别，自己在六度万恒上以众生为所缘，究竟圆满涅槃实相的那一念无所有不可得静自一如的心所处证的境界，那个是不是用名言，姑且我这样子说都还是会创造很多人的误会而已啊。那何必在各自观待因缘的名言实相，以为自中跟他中有什么差别，有什么高下，那更是偏离所知相再创造出来不必要的我执跟法执。这是就体的部分。那我们上次也开始讲到了名相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就请各位看一下你们今天书，如果是用书的话呢，应该是在哪里呢？我们从58页开始看吧。如是所说义者，如是所说心义者。好，我们从58页第一行开始看。前文呢说，如是所说心义者有两种相，一个是心内相，一个心外相。心内相又分作真跟妄，对不对？哦，对，第四行，如是所说心义者有两种相，何等为恶？一者心内相，二者心外相。如果越为是来讲的话呢，就是见相二分啊。所以一切法约虚妄分别相来讲的话呢，大概都可以把它顿现成见相二分。见相则就是所谓你以为能取外面境界的心内相。为什么它也称为相呢？它应该是能观的心才对啊，因为你反观刚才用的那一念心，约我们之前在原境界那念心，是不是一样还可以意念，一样可以分别有一个状态，对不对？那个叫做心内相。而那个心内相所缘的那个对境就叫心外相。心外相约为是说法就是相分。那么约这个相分呢，又可以说为有两种啊。这个心内相者呢，复有二种，云何为恶？一者是真，二者是妄。所以呢，古来就有真心跟妄心两派的论点，乃至于会有起心论所谓的真妄合合的论点，对不对？真妄合合也不是真的有两个心合合，因为那个妄心还是整体的真如啊，并不是有二分之后再合合啊。那么所言真者，为心体本相如如不异，清净圆满，无障无碍，唯觅难见，以遍一切处，长恒不坏，建立生长一切法。 如果约起先来讲话，这边这段文就是讲他的如实空跟如实不空，对不对？好，他有空的部分，有不空的部分，可是重点在妄，重点在妄，所以他说所言妄者，所言妄者为起念、分别、觉知、缘虑、意想等这种作用啊，我把这个事讲成作用啊。因为它比较就是一个能够去起一个念头，能够去分别外境，能够去觉知一些境界，能够去圆虑一些心事，能够去意想分别前尘往事等等。虽复相续能生一切种种境界，因为呢，当这种起念分别觉知圆虑意想心升起的时候，一定会带起一个所观的境界，它不会见分独自的存在，不会。当你在意念分别一件事一个观念的时候，一定有它所缘的观念。你在回想出一个过去的经验的时候呢，它一定会有个宛然成真的境界在那里被你缘。但是呢，这个升起相续升起的一切境界呢，而内虚伪，内就是它的本质是无所有不可得的，无有真实不可见故，不是如你所见的那般真实的。好，这个是对心内相来说。接着解释心外相，所言心外相者，为一切诸法种种境界等，就像有山河大地，乃至有这间教室，有布达伽罗彼此的对立啊，这些就叫做一切法的种种境界。随有所念，随有所念指的是六根所缘的对境，六根所取的对境，这样子的让境界现前，故知有内心及内心的差别。这边的内心跟内心差别，语句就没有像唯识讲的那么清楚了。这个内心指的就是心王，内心差别就是指它的相应心所了。你就会随着心王心所次第差别生，只有内心及内心差别才对。啊，我的两本经本，你把它改掉，内心及内心差别吧。好。下面一段就开始要去合起来，把心内相跟心内相、心外相合起来讲。那合起来讲呢，这个慧识的部分呢，其实就在讲自证分了。它就是由一念不了自证分的本心，顿起的见相二分的业用。所以见相是自证分的业用，自证分是这个业用所依的假体。啊，为什么我讲假体呢？一样还是用名言去认识它的。有那个明了性，但是它是真正怎么样形象，因为它不可知不可见，所以只能说名言的存在。所以它底下说直接呢，会望归内，知道说外境不是实有的存在，因为外境都必然要带着事性而显现，所以它就会外归内。 这都是我约上礼拜的课判哈，今天我就没有写了啊。如是当知，内妄想者为因为体，内妄想者就是我们以为能见外在的这个见分的这个业啊，这个业识，这个业识呢，可以做一切境界以及能见境界四心分别的因跟体。为因为体就是做假名的因，做假名的体的意思啊。那么我们所缘的外境相呢，我们呢都以假名施设为果，施设为用，所以呢，因果一对，体用一对，我们其实呢都是约着因果跟体用，借着名言假施设。所以这边为什么没有讲相？因为相就是约着因果当中假名施设的那个名言性，这叫做相。所有透过名言，你用名言来称体，来称用，称体的部分叫做体相，称用的部分叫做形象。各位还熟悉吗？我们讲了相有两种相。一个是由我自己的本质用名言说得到的部分，那叫体相，我的业用表现出来的那个相叫做形象。而不管你讲体相也好，讲形象也好，都是约着假名称说的那个体，称说的那个用，不是真正的体，也不是真正的用。体跟用都是不知不见的，都是不可知不可见的，唯有分别才能够假立啊，我有分别才能，但因为它是分别而有的，所以呢，它无自性。无自性，那为什么会有呢？因为你取相分别嘛，你取的因缘，认以为实有才有的，啊，所以整个唯识观要误入唯识 的遍地所知性是最重要的一关，这一关是我们二六十中一切时一切处要这样子修正自己的观念，让自己少在境界上生出我执跟法执，是修行的第一步。一旦生起来造成烦恼，就立刻知道烦恼的声音就是由于不如实知这一念心的作用，放任它随着习气这样的转动啊，由此知道惭愧，然后呢知道忏悔清净，对不对？知道转心向法，以正念正知来修正自己的作意，用这样子改你的心，心改了正确了，才有办法开始修正行。我们经常就落等了，就老是信自心有真如就开始修行，修行开来你的真如都是自己臆想分别的真如，是真的真如吗？很难嘛，啊，都是名言自己假立的真如，各派各个宗派的宗见啊，还是这样子。所以当你还没有开悟，纵使那个宗见本身是非常殊胜的，你还是离不开我一直讲那个常进人。不要忘了哦，是你老师解释给你听，又透过我们这个不了真如的凡夫心去理解它，是不是这样子？于中有多少重的误会在里面呢？你以为我们了的是真如啊？所以呢，我一直不赞成用真心起观的理由，就是说，这真心可能是一种名为真心的误会。如果我先保持它可能是虚妄分别的，我不会那么样子的傲慢。如果我认为它就是真的，那种狂，那种不修不正的自然外道、顺势外道的个性就容易生出来。这是站在修行的利益上。那当然，如果你是上根立志的人，你警觉性够 ，OK， 对不对？直接可以直捣黄龙 ，maybe 很好。可是呢，我个人还是比较以中下根人自居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次第道是不应该落等的。不应该落等的。当然我们的目标绝对是要证入真如，这点我们肯定，我们如果不信有真如，绝对不会开始修行，对不对？那是大概被比烂而已嘛，就是既然大家只是比烂的50分笑80分，那我何必修行呢？对不对？既然大家都只是烂的这一边，那谁比较烂谁就看牙，烂到最究竟才会比较得到 power 嘛，不是吗？那我何必去修行呢？好，所以一定为什么起修行的心，一定是一真才会修行。你相信有一时境界值得追求，你肯定我们人应该要走这条路，所以才会修行嘛。何必在这个本体论上争的你死我活，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事情，也不会用这样子来证明谁的忠义是比较了义的，我觉得那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好，这是我自己在对自己讲话了齁。一如是等义，是故我说一切诸法悉名为心，这就是万法为识。先肯定为识，所以为识观的基础有三个误入点。一个是要肯定为识无异，第二个要看见相见二分，第三个要知道就是假借着为识无异，在无所有中透过相见二分创造种种形象。所以大家同源一个境界，各自形象差别万种，对不对？那既然差别是由自心相显现的，那么差别就无有自性，对不对？逆回来，那既然这个自性又是创造的虚妄分别的境界而有的，这个自性，这个事的自性也是虚妄，也是无自性的存在。保持这种二空观的智慧，观察每一个心外的相、心内的相，保持内外都不染浊，也不起希求心令其相续，也就是起心论所谓的断相续心、破合合事，而实际上无所断也无所破。相续心啊，磨压磨加，你怎么断？对不对？前心已灭，何来后心断前心？后心如果已生，前心就已经不在了，对不对？何来生后心断前心之有？后心如果许他有生，前心就自然已经灭坏。是在前心在的时候灭的呢，还是前心不在之后就不能称为灭嘛？所以这是中论要讲的。所以我真的觉得中论有一点无话找话说。不过他无话找话说也是有必要这样的辩证，因为我们其实脑袋瓜跟浆糊一样很糊涂的。 所以他就把它离得很清楚，对不对？问你有没有，实际上只要一离清楚就没有了，一离清楚就是没有了。可是问题不在于他怎么样是没有的，而是为什么在无所有中会生出有来，这个才是神秘的部分，对不对？所以法相有不思议用，那个不思议用才是整个如来教法当中最需要去探讨的部分。空的部分其实用世俗地就已经可以解决，虽然还是难保个人有个人的我执跟法执，但是你要真正悟入佛法的不思议的业用，那还是要悟入有分的那部分，法相那部分。所以法相是不思议的部分啊。好，再来就外相来会理，会到性体的部分啊，会到性体的部分。又复当知心外相者如梦所见种种境界。还记得我在过年前吗，跟各位讲了怎么样悟入遍计所知自信，还记得吗？首先就要借梦的境界来了解醒着的时候，梦中境界有我有法，我法都是假立，由此来推顿，一定我在醒着的时候有一个智慧没有获得，那个智慧叫做真自觉。如果我承认有一个真自觉，我没有，所以就如同在梦中我无法去认定梦中的我跟法不实有一样，因为在梦中我也会把我跟我所认的境界当以为是实有啊，那种把我法执实就跟醒着的时候没有真自觉是一样的，对不对？于是我就合理的推断，当我见真如得根本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无分别智所见的境界就是不被我相法相困惑，就是已经就像我们从梦中醒来那个时候一样。如果我有从现在以为醒着的状态在开悟无分别智的那个可能性的阶段，我从那个阶段往现在来看，现在我以为的我跟法不是就跟梦中一样是假立的一样吗？对不对？这合理的推断嘛。然后呢，唯识家又创造了很多比喻，创造很多合理的经验，让我们来体会，让我们从理性上，让我们从法相经验上去体会对而信入这个真如性的存在，然后开始起修，对不对？而起修一定要把妄境界会到真如安排成三个见次啊，说了慢慢以后就会谈的事情。所以这你看这里也是这样讲啊，所谓的心外相如梦中所见中的境界，唯心想做无实外事。因为你明明就在睡着嘛，对不对？你没有真正去触对外境，哪来的外境而有呢？所以梦中所见的外境界不就是没有原境界而心想做就认以为有吗？对不对？如果这样可以创造出宛然真实的境界，那为什么醒着的时候我们不合理的怀疑我们今天所缘的自心的分别境界也可能是跟梦中一样无实有心，无实有心。所以一切境界悉亦如是，以皆依无明似梦所见，这件很重要。一切的有相都是依无明似心分别如梦中所见的一般。很多人解释如来藏说法说真能起妄，真是随缘而起妄，随什么缘？随无明缘。所以还是迷真如才会生出妄，真如自己不会自己不守他的清净不变异的自信，对不对？所以变得对人行，不会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的自信本身就是清净的嘛，对不对？可是因为他清净，他不会主张我一定要这样子，一定不要这样子，所以他会随缘变异。而随缘者，那个缘就是无明缘，以这无明的生住意灭四相无明而生出种种法。所以我经常讲啊，要修正这个话，要迷真起妄，不要讲成依真起妄。依真起妄有它合理的解释，但是不要啊望文生义，这个是最容易发生误会的地方。这样子呢，依着无明四心分别如梦中所见，那既然是如此的话呢，都是妄想所作。复次应知啊，内心这个能生出这个如梦所见的境界的那个心呢，又是念念不住，对不对？于是就合理怀疑了，镜子镜体依着镜体，对不对？镜体上所现的相啊，一下子是黄金，一下子是垃圾， 相有变异，体有没有变异？净体是一个啊，可是一样的净体沿着光源所取的相是垃圾，镜中的相就现出垃圾的样子。圆的境界如果是黄金，它镜体就会生出黄金的相似相。这个相似于黄金跟相似于垃圾的镜中相，体性有分别吗？没有，但是它的相用有差别。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镜体没有变异哦，没有生灭哦，可是前相后相有生灭，前相不见了，后相圆镜又生出来了，所以镜所现的相有生灭，可是相所依的镜体却是不生不灭，懂什么意思吗？所以如果你是依体去见相的话，你应该见到体的不灭啊，不生不灭，你怎么会去圆相而去论体的生灭呢？这个是一个很好，在体性论为师也是这样子讲啊，讲镜中相，讲水中月，都是讲体跟相用的关系。相用一定是生灭，不会有个相用是不生不灭的，体一定是不生不灭，因为它不生不灭，无为法性，所以才会随缘显现，对不对？这个是合理的，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都共同要去接受的宗见啊，这个中间没有差别，但是依着各自的善巧假说的理路不同啊。所以他说啊，内心是念念不住啦，那么所见所缘的一切境界也应该要随着心念念不住才对啊，对不对？可是你为什么会把相执长了呢？不是这样子吗？那么所谓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种种法灭，是生灭相但有名字，思不可得，以心不住至于境界，境界亦不来自于心。你看我们进取相有禁止的造性到相那边去吗？没有。有相的那个本质到境体里面来吗？没有。都是不来不去，可是却有相现，不是吗？造性没有去到体，体相没有入到境，彼此不来也不去，可是却有相现在境体当中。所以不管你用华严经这种说法，圆觉经这种说法，起心论这种说法，楞严经这种说法，乃至用唯识论这种说法，乃至用中观二十七品的说法，都是要显现出在不来不去中有因缘故，假名施设，故有种种差别相。所以在这个部分中趣是没有差异的哦。所以是生灭相但有名字，实性是不可得的。以心不住于境界，不往自于境界，境界亦不来自于心，于如镜中相无来无去，是故一切法求生灭定相，定然了不可得。唯有什么？唯有那个镜体，那个造性的不生不灭。可是造性的不生不灭，并没有随着所现的相而有生灭啊。就是因为它的不生不灭性，它的宁难不动，它的不变异性，它的不颠倒性，它会随着光源取相而会有相的生灭。所以相既然显现生灭，你就没有定相可得，假说为空，假说为假，对不对？是这样来的。所以求生灭定相了不可得，所谓一切法毕竟无体，本来常空，实不生灭故。这是约会道，把妄相利用镜体现象，水中现月，这都是虚妄分别的世间现象。世间现象不用讲到圣人的自证境界，他都可以讲到真如的法性，跟真如的法性是完全一致的呀。体虽然有别，真如虽然不是镜中体，虽然不是水中的本质，但是它就跟镜中的体跟水中的本质性一样，全体都是真如。所以世间的相用假说的体性，和会到真如的圣意，全般一样，不待他求，当体即是，不是坏灭故后才见。所以为什么唯识家非常反对教光大师解释说要舍事，事用本身就是全体的起用，你一直讲无二，何来舍事用而用根性呢？根性不就是事性的一分吗？是随清净缘的一分吗？你四心的体如果舍了，真如就被你破坏。 假名破坏了，因为它本身是不可破坏性，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一直在名词定义上哈，两中人在那边呢，你争我夺，你吵我，我骂，骂了几千年，何必要继续讲下去呢？名词重新定义一下，大家就可以和会啊，全妄不就即真吗？对不对？即真的部分，约天台来讲，又是可以即空、即假、即中啊，啊，约唯识来讲，又是三性、三无性啊，各用各的善巧去解释就好了。重点是依据个人的中去建立的止观方便，这比较重要。你用什么道理来解释，你就有一套配合那个道理的观察方式，那个比较重要。那观察方式讲白了就是一种思维的善巧，建立一套理论，不是只保留那个理论的文字建立的体系，是要成立观心的法要，用心的善巧，这是重要的东西。所以我真的鼓励啊，每个人啊，每一宗啊，善说自己的宗义，善说自己的信解行证，少批评他宗来建立自宗的高尚，没有必要，真的没有必要。每一宗都是那么庄严的存在，各自有他殊胜的业用，不就好了吗？你自己的对难道是建立在别人的错上面？别人是错吗？你自己理解别人错的那部分，自以为他是他的全分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唯一哦，澄清我为什么这么生气，生气什么呢？生气他们没有办法了解真实的唯识的真实意啊，对不对？你大可以不必要讲唯识对还是错，你可以不必管了，你讲你的对就好了，不就是这样子吗？哦，我也不想抢某些解释的对还是错啊，实在也是 get 丢啊，那个习气使然，我也会产生烦恼啊，那个烦恼，大家又是在一个屋顶底下，对不对？同假名为一个僧团，僧团应该见合同解，戒合同修，中间不一样，乃至于水火不容，这是好事吗？我不认为是好事啊，误会不应该留继续牵连下去，应该在我们这一代啊，赶快要解决掉，好，才有办法各自老师啊善知识去宣讲各自的法要，赶快引啊善知识各自的学弟子哈，学佛弟子赶快入道要紧，不要在中间上啊变输赢，没有必要。好，这是会到性体的部分。好，第二分会到性量的部分啊。那么如是一切法实不生灭者，是约体叠前来说，那既然它的体性是不生灭，那么就应该没有一切境界差别之相啊，这约体来说相，那么体既然不生灭，相应该无差别啊，应该是极尽一位啊，名为真如第一地自性清净心，比自性清净心湛然圆满。为什么？以无一切分别相故，无者就是有，有分别的假相，可是无实自性，懂吗？相有，可是体是空寂的啊。这里面主要讲的是相有的部分，相有是因为体空寂而迷真才会生出妄，所以就是因为自性空寂，所以相随分别，各自所缘，各自所见，种种差别宛然存在，对不对？好，这个是会性量的部分，那就生出种种差别的用谈性聚啊，因为藕益大师本身其实他是偏好天台思想，所以他也用天台思想谈性聚，他说啊，无分别相者于一切处无所不在。无分别相是什么东西呢？无分别相就是一切差别相当中所隐含的真实法性的，而真实法性名为真实，就应该是周遍平等的存在，所以他就应该无所不在。那既然无所不在，所以一切随净分随染分的业用都是染全体的真如而起的相用，不是吗？所以虽然我们这个业用名为清净，名为杂染，是约着我自己的相为跟随顺而分别有的，行不行呢？好，如果我今天生在贼窝里面，我故意表现高尚，说我不随着你去偷，那我在那里面是异类，对不对？懂意思吗？所以每一个相跟用都是源于你今天的因缘境，所以呢，抉择境界是修行很重要的关键，所以修行一开始要有善恶抉择的分别慧。你如果连善恶因果都不知抉择， 那根本无从修行，你也不必要修行。你如果都认为这一切都是真，那就没什么好修不修的，对不对？放给他自然就会成佛了。可是纵使如来这样讲佛性理论的，也不承认这样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就是讲性具的部分。因为性具故，所以他能够能生一切法，依止于他而成立一切法。那既然成立一切法，就有净有染，连染分别的业用，他的体都是真如。而真如者，约中观见来讲就是无自性，约唯识来讲就是四性，约如来藏学者就是如来藏性或者是佛性。各自的假名称为不同，我们何必在各自所称的偏离所知相当中各起各的执着，生出个人的见取见，然后呢去看不起别人，自抬自己的身价，何必呢？啊，何必呢？但是呢，我在此并不代表啊，跟那些佛性跟中观学者有仇的那些过去的历史文件的那个创作者，他们或许有他们的宗见。我讲的是原点。我阅读各宗各派的原点，我越觉得这个中间的文字创造千年来的误会是不需要存在的。啊，或许这也是过去前辈大德留给我们现代人的功课吧。啊，看这么多的文献，于中怎么样不生烦恼，也是修行的功课之一吧。啊，但是我觉得一开始入道不搞这个烦恼还是比较好一点。所以我为什么在提倡判教的目的，就是要令大家选择一套解行相应的法门，一门深入，直到你开你的无分别智为止，才开始广学多闻，分别参学，这是我的经验了。啊，否则啊，我们这种不是立根之人呐，啊，在这个地方啊，不晓得花多少冤枉路，实在是浪费生命时间啊。好，这是我跟自己的和解得到的结论。第三分，明藏，明藏其实就是明这个真如的用。前面讲它的体性，对不对？再讲它用名言来称说，它之间为什么会有同跟同相跟异相，为什么会有空跟不空，为什么会有真跟假，对不对？讲各种差别，这是名相的部分。相有差别，体是无差别的，可是相是有差别的。而藏就是讲它含藏一切有漏无漏、清净杂染，所有一切十法界的体用之相。所以他说，复次，彼心名如来藏，所谓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漏清净功德之业，以诸佛法身从无始本际来。这个本际啊，千万不要以为有一个时间点。我们佛性论者经常讲啊，我本具佛性，那有人就把解释成说，我本来是佛，后来堕落红尘变凡夫，这种次第前后的说法是非常不正确的，各位千万不要信这种说法。我若本来是佛，结果堕落成佛，我也不需要成佛了啦，成佛也一不小心就会堕落嘛，对不对？那个真如那么容易堕落，就不需要学了啦。本来的意思是本质啦，懂吗？因为本质是那样子，可是因为它被尘埃垢染啦，客尘所染，所以障垢太多，你见不到它的清净业用，对不对？所见的都是你杂染的分别心，是这样的关系，所以才要修行嘛。所以我们肯定体性的空，体性相的有，也要知道万行之必要，对不对？肯定体性的有，约楞严经来讲就是妙色摩他，约相上的有来讲就是楞严经里面的三摩波提，约万行修行的必要来讲就是禅呐，一样啊。约天台来讲就是即空即假即中，为什么不行说呢？约唯识来讲就是先破偏离执，了解它本空，再了依他起，知道它是如幻假有，没有缘起它不会生啊，缘起也没有真的生什么东西啊，对不对？还是一堆偏离所知相的安立而已啊。而在安立的相上知道本空，知道如幻假有，一法不生，误入一法，一切法无生意，就是缘成死啊。所以各自善巧不同， 有什么好那么差别的呢？所以这么多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漏清净功德之业，以诸佛法身从无始本际来，这本际是指它的本极性来，那个本性的边际本来是无障无碍，就是因为它不妨碍，它又不主张你什么因缘跟我相应，对不对？因为净中它何必分胡跟汉呢？胡来胡现，汉来汉现，因为显现出相本来就是它的用啊，用本身如果有抉择，相就是有分别的，对不对？它取相如果有分别，那这个事情就违反它的体性。如果体性是真如，就应该从本际来，无障无碍，自性不灭，所以它一定会有我们假名的染分跟清净分这个种种差别相。所以一切现化种种工业，恒常自然，未曾休息。所谓遍一切世界，皆是作业。种种化意，故以一佛身，即是一切诸佛身。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所以有人在分别佛菩萨的功德啊。如果各位学长有像墨学一样，目前在诵《地藏经》的功课，《地藏经》到了后面，他前面还在讲称颂地藏菩萨名号的功德，对不对？后来地藏菩萨自己跟释迦牟尼佛说，只要有任何一个众生称一佛名，不必是他的，随便什么佛，他跟你介绍宝相佛也可以啊，宝性佛也可以，随便你称一佛、一罗汉、一辟支佛，还不见得是佛菩萨哦。你只要称圣者的名号，意念他的形象，他都一定会出来，怎么样？施设种种的方便，救度所有一切愿意被救的众生。不愿意被救，他就等待机会，创造机会。所以这样的个性呢，他不认为说你要念我的名字我才救你，你念别人的，你只要念的是圣者，表示你有向善之心，我就为你施设种种方便。佛的个性是这样，这就是如来藏的个性，含藏万法，不分别一切的相。所谓一切佛身即一佛身，一佛身即一切佛身，所有作业亦皆共一。共一是体性一哦，不是相用上的一哦，不是这个。那么所谓无分别相，不念彼此平等无二，以一法性而有作业，同自然化体无别一故。好，这边细的文字我就不多去解释了，你们自己去玩味哦。所以这一颗是就佛界来明妙用，就是说从佛自证限量当中去看一切，所以在佛的心当中，他不去分别我跟别的佛菩萨有什么业用上的不同，他不会去分众生啊，因为跟不同的名号功德相应有差别故，所以我们众生会分别。所以就佛法界来说的话呢，妙用实界一样还是宛然差别，可是内心当中一法性。好，再往下再看体片的部分啊，这里面呢约体片的部分来看呢，如是诸佛法身遍一切处圆满不动，随诸众生十次生彼恒为作一。也就是说，众生虽然在六凡法界当中轮回不停，他的佛性毕竟怎么样，周遍而不失坏，对不对？周遍而不失坏，就是发而传来的佛性呢，不会因为我们流转六道而会有任何失坏。所以我们的种子有六种个性，其中有一个就是不失坏性，不管它如何变异，它的自性不失坏啊。染的无有漏种子本身就不失坏了，何况真如发而的种子自然是不失坏。好，那底下就借一个比喻来说，比如虚空啊，底下就比喻门，比如虚空悉能容受一切色相，种种行类以一切色相种种行类皆依虚空而有建立生长，住虚空中为虚空处所设，以虚空为体，无有能出虚空界分者。比如说屋宇空啊，身体内的空啊，瓶子内的空啊，空有种种假名，是随色分形象而有差别。虚空的本质不因为藏在各种色相当中，本质性就会变异，就会动转，就会生灭，就会流转，不会。这段我就是讲这个东西哦。所以当知色相之中虚空的那个种子，虚空的那个种子的个性不可毁坏，色相坏时还归虚空，而虚空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变，它是用虚空来比喻那个无为的真如法性。然后底下呢，法合 合到法上来，用道理面上嘛，怎么来解释呢？他说啊，这个虚空无为的法性就像佛的法身一样。他说诸佛法身亦复如是，这段文是法合，合到道理面上来。那么怎么样讲佛法身跟虚空法性是一样的呢？悉能容受一切众生种种果报，所以佛的心量当中是接受一切众生的果报，所以不管你再怎么十恶不赦，不管曾经我把你救出来你又自己掉进去，我不管再怎么样，他永远不对众生失望，是这样个个性。那么以一切众生种种果报皆依诸佛法身而有建立生长，住法身中为法身处所设，以法身为体，无有能出法身界分之外，当知一切众生身中诸佛法身亦不可毁灭，若烦恼断坏时还归法身，而法身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变。还有把刚才虚空那个比喻呢，合到刚才前面的道理呢，再阐释一下。好，这个是约佛法界来说，那么约十法界来说，十法界就是分别了。约佛法界来说，十法界都是一真，所以前面讲一真，一真而有十法界，而这边就讲即十法界，不管六凡也好，四圣也好，同是一真。反过来说，所以他说，所以他约无明熏习而会有六凡啊，这一段文。但从无始以来，无始至来与无明心聚，这段文很重要。与无明心聚才有三四十二之缘起。如果不聚生无明心，不会有流转相。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因为无明本身就是空，只是个假名执实的个性。所以这种聚生的无明心呢，痴暗因缘熏习力故，就让我们越来越不了知对境的真如性。于是呢，就一念不了心故呢，现了三系，原初原生境界相又长了六出，这是起心论的说法。因为唯识的说法呢，就是一心顿现相见，五心轮回，名言染尽等流相续。于是呢，随着个人的心心所呢，就原生种种差别相，个人解释善巧不赶快呢，对不对？那么这样所现的妄境界呢，以一妄境界熏习因缘故。